前方到站南一万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月月有声，我是主播韩芝。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0 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想和主播近距离的交流互动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，分享你对本期节目中散文的看法。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，你还可以在荔枝上关注我们，收听我们的直播，还可以发送弹幕来和主播一起互动，分享你的意见。同时呢，也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，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。那么今天月月有声的主题是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人世间吧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散文是史铁生的《奶奶的星星》。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，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，打着挺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哭得好伤心。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死皮，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。奶奶搂着我，拍着我，哦哦地哼着，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。你听，奶奶忽然说，你快听，听见了吗？我愣愣地听，不哭了，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，飘飘的，缓缓的，是歌哨，是秋风，是落叶划过屋檐，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。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。睡觉吧，麻猴来了我打它，那是奶奶的催眠曲。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，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，光影也那么飘飘的，缓缓的变换成和平的梦境。我在奶奶怀里安稳的睡熟。我是奶奶带大的，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和奶奶说过，奶奶带起来的，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。那时候我懂些事儿了，趴在奶奶膝头，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，心想，瞧你那讨厌样儿吧。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，这话用你说吗？奶奶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，笑笑，等不到那会儿哟，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。等不到哪会儿呀？我问。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。我笑个没完，我知道他不是真那么想，不过我总想不好，等我挣了钱给他买什么，爸爸、大伯、叔叔给他买什么，他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。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他踩腰踩背，一到晚上他常常腰疼背疼，就叫我站在他身上去来来回回的踩， 他趴在床上哎呦哎呦的，还一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，真好受。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，他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。行了吧，我问，再踩两趟。我大跨步地走了个来回，行了吧，哎，行了。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。于是我说，长大了我还给您采药。哟，那还不把我踩死啊。过了一会儿我又问，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？老了还不死？死了就怎么了？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。我不嚷了也不问了，老老实实地依偎在奶奶怀里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一觉醒来，不见了奶奶。我趴着窗台喊她，窗外是风和雪。奶奶出门了，去看姨奶奶。我不信，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。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，妈妈、爸爸、邻居们谁也哄不住，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的回来。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，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。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，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。夏夜，满天星斗。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，她不是说地上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，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星。怎么呢？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星，干嘛变成星星呀？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。我们坐在庭院里，草茉莉都开了，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，有时候能吹响。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，凉凉的风，蓝蓝的天，闪闪的星星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，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，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。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，他带大的孙子忘不了他。尽管我现在想起他讲的故事，知道那是神话，但到夏天的晚上，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，仰着脸摸哪一颗是星星，哪一颗是奶奶。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，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，也许是一颗巨星，也许是一把火炬，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篇散文是汪曾祺的《闹市闲民》。我每天在西四岛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，只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，一间屋，一个老人，天天见面，很熟了。有时车老不来，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，车还得会子坐会儿。屋里陈设非常简单，一张小方桌，一个方鸡凳，三个马扎，一张床，一目了然。 老人78岁了，看起来不像，顶多70岁，气色很好。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金的仰慕镜，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。眼睛很大，一点没有浑浊，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，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，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。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，花白了。他的人中很长，唇字不短，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下唇。相术上说，人中长者多长寿，欣然。他的头发也花白了，向后梳得很整齐。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，天凉时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，圆口布鞋，草绿色线袜。从攀谈中，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。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，早就退休了。他有家，有老伴，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，孙子已经上初中了。老伴跟儿子，他不愿跟他们一起过，说是乱。他愿意一个人。他的女儿出嫁了，外孙也长大了。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，给他带两包点心，说会儿话。儿媳妇儿、女儿隔几个月来给他拆洗拆洗被褥。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。他的生活非常简单，早起扫扫地，扫他那间小屋，扫门前的人行道，一天三顿饭。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和白开水，中午晚上吃面。一年365天，天天如此。他不上粮店买切面，自己做秤条或是剥鱼。他的剥鱼儿真是一绝，小锅里做上水，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。他剥的鱼儿不断，一碗剥鱼儿是一根，而且粗细如一。我为看他剥鱼儿，宁可误一趟车。我跟他说，你这剥鱼儿真是个手艺。他说，没什么，早一点把面和上，多搅搅。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剥鱼儿，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。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，焦炸酱，黄酱很少一点肉末，黄瓜丝、小萝卜一概不要。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，这就是菜码。他饭量不小，一顿半斤面。吃完面，喝一碗面汤，刷刷碗，坐在门前的马扎上，抱着膝盖看街。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，青荷、海蛎子、鳝鱼、冬笋、木耳菜，他总要过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他是什么，他摇摇头，没吃过，南方人会吃，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。他不种花，不养鸟，也很少遛弯，他的活动范围很小，除了上粮店买面，上副食店买酱，很少出门。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，远的不说，敌伪时期吃混合面、傅作义，解放军进城扭秧歌、锵锵七，开国大典放礼花，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，3年自然灾害，大家挨饿 ，WGSB 垮台 ，GF 下台。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。 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，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，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。而且北京的粮家长期稳定，再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。他平平静静，没有大喜大忧，没有烦恼，无欲望，亦无追求，天然恬淡。每天只是吃抻条面，剥鱼儿，抱膝闲看，带着笑意，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，这是一个活庄子。一直很喜欢读文学大家的散文，感知经典文字的力量。这部散文集收录了史铁生、汪曾祺、梁实秋、丰子恺、沈从文等12位文学大家经典作品，包括有《秋天的怀念》《合欢树》《我与地坛》等40余篇散文名篇。文笔细腻温暖，通透豁达，书写着人世间的美好，关于爱、友情、亲情、勇气和真诚，金句满满，可以说是提升文笔的必读佳作。这本书是散文集，亦是人生的思考，对生命的感悟。在人生路上，我们会遭遇风暴、挫折与创伤，但别慌张，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毅、宽容和充盈，从而走向生命的广阔，真正懂得人间的含义。我们生而破碎，用活着来修修补补。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，历尽千帆，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。听风800遍，才知是人间。那么今天的月月有声也要接近尾声了，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韩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